在基督耶稣里面问候大家平安啊。虽然外边啊，我们绝大多数人都可能在这个地方都是啊狂风暴雨哈啊，但是我们啊在各自所居住的地方，我们求主赐给我们有平安啊，不仅外边有平安，让我们的内心也有平安，也使得我们今天也在主面前一起来学习，来领受神的话语啊。好，我们一起低头闭目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啊，保守带领我们。虽然外面啊有风有雨，主啊，但是啊，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仰望你，主啊，我们寻求你，我们一同的聚集敬拜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你保守带领我们下面啊一起学习你话语的实践，主啊，求你的圣灵感动在我们当中，主啊，自由运行做奇妙的善工，主啊，求主你啊托起你软弱的器皿，你的孩子啊为你做出口，求主你加添他供应的力量。赐给他当初的话语和当讲的见证，使得我们现场的我们每个人在主的面前都能够啊得听从你那里而来的信息，也求主的圣灵来亲自的帮助我们，带领我们啊，使我们能够听主的话，就行在主的话中。我们谢谢主的恩典，保守带领看顾我们啊，下面我们一同敬拜，一同学习主话语的时间，帮助我们每一位，我们的设备，我们的网络都能够顺畅，都没有任何的问题。谢谢你保守带领看顾我们，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那今天呢，我们来学习这个题目哈，叫道成之力，重建灵性。也是我们一直在学习尼西米记。我们学习了今天是第十二章啊，还是来吧，我们一起来建造吧啊。我们看第十二章，每次我们学习尼西米的时候呢，我们都会看到哈、啊，一起来看一下尼西米记的主题。我们看到尼西米他用52天带领神的百姓来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那不仅他们建好了城墙。以斯拉又重读律法，带领以色列人悔改，重新立约，神赐福给顺服的百姓。所以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哈，让我们能够通过尼西米记来学习今天我们如何的来我们说也重建哈。那也就是说，在我们信仰生活当中，让我们教会得到复兴啊。那教会的复兴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复兴。所以不是教会只是几个人复兴哈，灵命火热就好了，而是我们大家一起同心合意啊，来建造神的家。尼西米当时带领百姓，我们看他们全民皆兵他们全体总动员，他们一起来修建耶路撒冷的城墙。所以他们用短短的52天就建好了，因为是他们一起在做工哈。那我们说尼西米记呢，我们一定要看到说里面有两道城墙，一个是外在物质的，他们用52天建好的那个城墙，那我们也要看到有内在分别为圣的，就是他们信仰的城墙。所以只有外在的城墙呢，是没有什么太大的用途的，百姓的内在的灵命要被建造起来，这个才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尼西米他不仅重建耶路撒冷城墙这个防御施工，他还要将神的百姓属灵的生命复兴起来。我们今天看到尼西米记第十二章之前呢，我们也看到说哈，在第3、7、10、11章有4个名单。也是我们上次学习的时候啊，我们也学到了第四个名单就是愿意搬到圣城里面去住的人的这个名单哈。那今天呢，我们看十二章开始呢，讲了第5个名单哈，就是呢第一批归回的祭司和利未人的名单，当时任职的祭司和利未人他们的名单呢也被记在下面。所以每次我们看这些名单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我们就跳过了，是不是？因为这些名字呢，我们确实对我们来说呢读起来非常的吃力，而且我们又找不到，很多人都找不到他们到底是谁是谁哈，不像圣经当中非常有名的那些人哈，他们的故事有记载他们的故事，我们能看到。但是这些名单呢，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看到呢，神纪念这些人，把他们的名字记录在圣经当中，他们所做的，他们所摆上的，他们愿意为神的殿，为神的城，为神家的这个城墙而付出。我们看到这些呢是神所看重的，所以呢就把这些名字记在上面。我们相信不仅他们的名字被记录在地上，他们的名字呢也同样被记录在天上。那今天我们来看第十二章，我们就看第一节到第二十六节。我给他定的题目呢，定的标题呢是一点呢叫信仰传承，称谢神。那为了要对仗呢我就想了很久哈，我想二十七节到四十七节呢我把它定为欢乐奉献，荣耀神，信仰传承，称谢神，欢乐奉献，荣耀神。其实我们看十二章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说城墙是什么时候建好的呢？肯定不是在第十一章建好的，是吧？城墙呢是在第六章就建完了，但是在第十二章他们做一件什么事情呢？叫做告成之礼，或者叫做这个典礼就是他们建好了之后，他们有这个典礼，有这个仪式，有这个敬拜都是同样的意思哈。就像如果我们弟兄姐妹大家自己我们动手建好一座教堂，那这个教堂建好了之后要怎么样我现在在国内我们常常会有这种叫献堂典礼。那今天呢我们看到尼希米记的记载呢，就是说是他们不叫献堂典礼叫做献这个城墙的典礼，因为城墙建好了他们要庆祝。所以第六章建完了他们没有马上就庆祝而是到第十二章他们还开始庆祝。所以这中间呢我们看到是有一段路需要去走的，对不对？就修建城墙不仅仅是那个土木工程完工就好了，而是要重建神的百姓，重建圣民他们这个跟神的关系，那个灵性要一直的重建下去，要恢复他们的灵性。所以尼希米也知道城墙建好了，但是百姓的跟神的关系还不对，他还没有举办这个告成之礼。所以在第十二章呢才开始有告成之礼。我们首先来看信仰传承他们称谢神。在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二十六节里面，首先我们来看第一节到第九节。那这里讲了什么呢？就是在所罗巴伯和耶稣亚那也翻译成约书亚回来的祭司和利未人的名单。这个呢是被掳归回的第一批的犹太人。当时的所罗巴伯呢是民间的领袖，约书亚呢叫耶书亚是什么呢？是当时的这个大祭司。那当时我们看到当大卫做王的时候呢，将祭司呢分作24班进到圣殿当中轮流的服侍。但是在这一章当中呢却列出呢有22班首领的名次他们管理称谢神的事情，他们这个诗班可能是两组诗班对立的一起来称谢歌唱赞美神的诗歌。那除此之外呢还有耶稣亚的家谱从第十节到第十一节那这里列出呢从耶稣亚到亚杜亚的大祭司这个家谱。那再往下看呢我们就能看到说在约雅金时期做族长的祭司的名单也被列在上边。还有呢在约雅金时期的这个利未人族长以及首领的名单在22节到第26节。所以呢我们看到在这个第一节到第二十六节呢就记载着这些人的名单那有时候我们就会很好奇，我们说为什么这个举行奉献礼这个告成礼之前要记录这些人的名字呢？而且我们看弟兄姐妹这些人的名字都是他们是什么样的身份呢？背景出身是什么呢？ 他们要么是这个祭司，要么是利未人，在记录完名字之后才有这个庆典的。弟兄姐妹，那给我们看到什么呢？就是这个庆典，弟兄姐妹，这个是一个敬拜，这个庆典呢，它不是一个娱乐，这个庆典是要奉献给神，表明这个圣殿，这个城墙呢是奉献给神的。因为它是敬拜，因为它是圣礼，所以这个主带的呢，就是由神职人员来完成的，就是由神职人员来完成，百姓带领百姓来做成这个告成之礼。因为这个告成之礼，它是一个圣礼，它是在神面前的一个敬拜，而不是在我们想要在社会上办的一些娱乐的活动等等，不是的啊。所以我们接下来会看到哈，它有深层的意思。那在这个名单当中呢，我们特别看到第八节到第九节哈，这里讲到呢，百年前归回的利未人。那这个名字我们可能都不是特别的熟悉哈，但是他们被记在圣经里面。那与之相对应的呢，是参加告成典礼的利未人，在第24节到第25节，同样都是在第12章。大家发现有没有什么亮光呢？我们看到哈，在这里面大家特别看到这个红色的这个人名，我的马用红体字把它标出来，大家看到有很多都是基本都是一样的，我就把它挑出来了，是不是？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呢？也就是说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他们这些利未人，有百年前归回的和那个时候参加告成礼的利未人，那他们有的是家族，有的是他们可能是本人去参加的。但不管怎样呢，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他们一直在持守他们的服事。他们不仅说他们自己愿意信靠神，同样他们也把这个信仰怎么样传递给他的下一代。所以弟兄姐妹，数十年可能一百年过去了，但是呢，他们的信仰却是在那个环境当中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百年前回归的人我们看到后来他们参加这个告成典礼的人，要么他们自己，要么他们的后代，他们来参加神殿中的服事。所以在这里面呢，我们看到特别是第十节到第十一节，这也是上次我跟大家一起学习到的在之前我们看到说这次是家族的传承他们信仰家族这样一代一代的传递下来。弟兄姐妹，今天这给我们有什么样的看见呢？就看到说我们信仰的传承是非常的重要。今天我们说，我们不仅我们自己持守这个信仰，我们更要把我们的信仰传递给我们的家人，传递给我们的子女，让他们呢与我们一同的来都得享这个福音的好处。所以信仰的传承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带着爱，我们把基督的福音传给我们身边的人一代一代的这样的传递下去。在这周前几天有时候我跟我们一个同学通电话也是从毕业之后就一直没有，也没有什么联系有时候看看他发的朋友圈但是我给他通电话的目的呢，主要是想问问他在东关的一个小的教会里面服侍。所以我就想问问他，我说你们那边教会里做福音事工是怎么做的我是因为他是一个年长牧师在国内退休来这边读书，然后在那边现在在那边教会服侍。所以我问他牧师，我说你那边的福音事工怎么做的？在跟他的交流过程当中呢他讲到，因为他教会也很小跟我们可能有他说平时也有十多个人，不超过二十个人那他们那边的成长呢，他说是他们尝试过去发福音单张到一些超市到一些地方发福音单张给他们，但是呢他发现发福音单张的效果并不是很好，单张是发出去了，但是没有什么没有达到他们预期的效果。 他觉得怎样做会比较好呢？他就说啊，他说教会的弟兄姐妹啊，就是怎么样呢？啊，这个带自己的亲朋好友啊，带自己的亲戚啊朋友，带领他们走进教会，然后传递这个信仰。那、啊、他说这样的效果呢，比发分单张要好啊。所以我们看到哈，教会的成长，弟兄姐妹，就是我们啊，不断的把我们啊所听信的福音传给我们身边的人。带他们在信仰的道路上竭力的前行，所以这就是什么呢，弟兄姐妹，这就是一个信仰的传承啊，让我们看到说啊，这是神所看重的，这是神要赐福的。那愿神也帮助我们，让我们啊，教会在福音事工上，我们不断的有所成长啊，不断的有所突破，也求神赐给我们智慧啊，带领我们都能够成为福音的见证人。那在这个名单当中呢，弟兄姐妹，我们也看到哈，也第八节和第二十四节在这里呢两次讲到什么呢，叫称谢啊，两次讲到称谢。也就是说这些人哈，他们利未人哈，或者是利未人的族长哈，那他们怎么样呢，他们有些人是管理称谢的事情，也就是说这个感恩的庆典哈，这个典礼，这个告成之礼，他们是以一种感恩的心来庆祝神在他们当中的作为，他们以感恩的心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向他献上赞美。所以告成典礼这个前奏也好，或者他这个基调也好，是什么呢，就是、啊、要感谢神。所以第八节和第二十节都讲到这个称谢，就是我们在神面前要来称谢神，来感谢神啊、来赞美神。今天我们看到我们所在的地方哈，这几天都在下雨，我想这个很大程度的缓解了我们这边的干旱哈。那我们一直祷告，也求神顾念我们，看顾我们啊，加州确实是很干旱。那在我们看到神给我们降雨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一颗感谢的心呢？我记得刚刚过去这个周五哈，我们小祷告会，我分成两个小组。那当另外一个，其中我去一个小组跟他们一起祷告，那我就听到有个姐妹在祷告哈，感谢神降雨在加州这边啊，让我们这个干旱能够得到缓解。因为我听了之后，我就很受感触。还有这个感触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向神去祈求的时候，哎，神给我们成就了，那我们有没有感谢呢？还很多时候我们都当做什么，在这个是很理所当然的哈，好像就是应该这样的。但是弟兄姐妹，要我们看到什么，这都是神的恩典。我们不仅在神面前有祷告有祈求，我们还要怎么样，以感谢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当我们平时享受阳光雨露空气啊，我们想想这些，我们觉得好像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当突然有一天没有了，就让我们觉得说，哇，原来有的时候真的是神的恩典。在前几天呢，我看到一个这样的事情哈，一个故事讲的叫做，是感谢神还是感谢人啊？这两者有什么差别呢？当时我也很有感触哈，很有意思的哈。他说呢，有两个乞丐。他们每天呢都经过同一户富贵的人家，那这家的主人呢每天呢丢给他们铜板。那个高大的乞丐呢，两个乞丐哈，一个高大的一个矮小的，那个高大的乞丐呢每次得到铜板之后呢，都大声喊着说哈，多谢主人啊，你真是啊这个很有爱心，你做好事，愿你长命百岁，永远健康。但是另外一位呢，是一位啊，比较瘦小的乞丐，当他拿到之后呢，他只轻声的说感谢上帝的恩典。但是这家的主人呢，每次把这铜板丢在窗外的时候呢，啊，这两个乞丐呢声音是不一样的，所以他每天听到的是两种不同的感谢的声音哈，一个是感谢他，一个是感谢主。这个主人呢一开始不觉得什么，后来呢他觉得不太舒服哈，一直积累着这个不舒服的感觉。他想他很奇怪哈、啊，为什么我给他钱啊，那个矮小的乞丐呢他不感谢我啊，反而去要感谢主呢。他说我要给他一点教训 让他知道呢，要感谢的应该是我。啊，所以那个主人呢，有一天就到那个面包店里面，叫这个面包师傅哈，烤面包的师傅就啊烤了两个大小一样的面包，然后呢把其中的一个呢掏空了，然后塞了很多珍贵的珠宝，再把它封起来。所以这个两个面包呢，在外表来看呢是完全一样的。当那个乞丐又来的时候呢，他就把那个普通的面包没有塞珠宝的，他就给那个瘦小的了啊，然后呢啊把那个。那个藏着项链的那个金银珠宝的那个面包呢，给那个高大的啊，感谢他的那个乞丐。所以这个主人就心想啊，他想我要让你知道哈，感谢我跟感谢主啊，这个是有差别的啊，他是有这个想法哈。当然我们说我们啊，领受别人的啊这个帮助啊，领受别人啊这个像这个乞丐这样别人帮助他哈，我们也要谢谢人家是不是？但是。啊，我们也是要感谢主哈。当然这是一个故事哈，我们听最后的结局。那这个主人就心里想，他说我要让他们让这个矮小的乞丐知道感谢我跟感谢主的差别在哪里。所以那个高大的乞丐呢，拿到面包之后呢，他就觉得哇，他说这个好重啊。他心想啊，这个面包一定是没有发好，所以呢一定不好吃，要不他怎么会这么重呢？所以他一心想占便宜，他就对那个矮小的乞丐哈，他说那我用我这个面包跟你换好不好？他也没有说理由，那个矮小的乞丐呢也没有问，他心矮小的乞丐呢心里就想，他说这也可能是主的安排吧，那我就跟他换了，他就换了。结果第二天呢，这个瘦小的乞丐呢就再也没有回来乞讨了。因为什么呢？他决定去看望他的爸爸妈妈，他决定要过一种新的生活，好感谢主是不是？那个主人看到那个高大的乞丐又来了，然后就问他说，哎，他说你那个昨天的面包你吃了吗？这个高大的乞丐说吃了呀。那主人说啊，那里边的金银珠宝呢？这个乞丐说什么金银珠宝？他说我没看到啊。他说我拿着那个面包很重的时候呢，我不知道里面是有金银珠宝的。他说我以为是发酵发的不好，所以说我就把它跟我的朋友换来，我换了一个这个里面啊很轻的没有金银珠宝的那个了。所以这个主人后来就明白了感谢主哈跟感谢他的差别在哪里。所以那个故事最后说呢，他说当我们感谢他的时候呢，就是感谢人的时候啊，只是那个乞丐，针对那乞丐来说，他只是迎合自己的贪求，以求更好啊，他没有分辨什么是更好的。但是感谢主的那个呢啊，他却对上帝的掌管啊，这个是上帝掌管一切的，他为这个呢发出由衷的赞美，他深信了上帝给他的是最好的，胜过人所求的。当然这其中呢也包含了对人的一种感谢。所以弟兄姐妹，在圣经罗马书8:28说，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在人看来可能是一件不好的事情，但是当我们爱神这个动机是正确的，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可以使我们得到益处。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里面也讲到哈，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面向我们所定的旨意。弟兄姐妹，当时尼西米带领的这些百姓就是这样，他们在告成典礼之前，他们有一个称谢。所以今天呢，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说一颗感恩的心，一颗称谢神的心，可以让我们进入和神更深层的那个关系当中。所以我们要常常的来数算神的恩典。我们11呢，我们有感恩主日哈，我们也鼓励弟兄姐妹啊，我们在神面前一起数算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有啊，身上我们身上有何等样的见证，我们一起的来分享。同时呢，也鼓励大家呢，我们不图受主的恩典，我们啊和别人一起的分享主在我们身上那种见证。那这样呢，我们让别人。也可以有机会得听福音的好消息。所以这一个告成的庆典，这个告成之礼，它不仅有赞美称谢，就是这个感恩， 那还有什么呢？他们还有欢乐、奉献、荣耀神。也就是说，这个告成之礼，它的意思是什么呢？是奉献的意思，就是分别为圣，是献给上帝的意思。那他们把这个城墙献给神，他们知道呢，这个城墙呢没有神，他们就建不好。而他们不是夸耀自己的功劳，他们是以感恩的心来庆祝神的作为。所以诗篇的第127篇第一节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呢就枉然警醒。他们有这个告成礼，但是他们知道说这个告成礼，他们除了要称谢神之外，他们要把这个献给神，因为这个不是出于他们自己啊，这乃是神的作为。弟兄姐妹，在我们看啊第27节到第47节里面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哈，在这里呢常常会有欢乐、称谢和感恩啊这些词哈。称谢呢是我们在第一节到第26节能看到的。那么欢乐呢，我们可以从27节哈往后一直到第43节哈，我们看到呢常常会讲到欢乐啊。所以这个告成之礼，弟兄姐妹，离不开啊这个感恩啊，这个奉献，他们的欢乐。好，那我们看到他们的仪式是怎么做的呢？首先呢，他们要聚在一起，尼西米呢就召聚啊这些所有的神职人员，他们一起来为这个奉献礼做预备哈。所以利未人呢就从犹大各地被召集到耶路撒冷。他们要做个人的预备。那同时呢我们也看到说他们啊第30节哈，我们看到说祭司和利未人他们也洁净自己啊，他们要行奉献礼啊，分别为圣的这种圣礼，他们要先洁净自己被分别出来。然后我们看第31节开始哈，我们就开始看。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什么呢？有两队哈。那第一有两队，第一队呢是由以斯拉来带领半数的首领，第二队呢是由尼西米来带领半数的官长。他们分成两队，他们走的路线呢是不一样的。所以从第31节开始我看到啊，这两队，一个是以斯拉带的，一个是尼西米带的。那么以斯拉带领的这一队哈，他们从谷门开始走，大家能看到这个屏幕上谷门一直往前走哈，走到粪场门，然后一直往上走，就走到哪里呢？走到羊门，这一队呢就停下来了。那另外一队呢，大家看这个蓝线哈，这个是尼西米带领的。尼西米带领这一队呢，他们从谷门开始往上走，这个应该是顺时针是吧，往上走，走到羊门那边啊，经过谷门、鱼门到羊门那边就停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呢两队就汇合在一起了。两队有这两个领袖来带领，他们不仅走啊，他们有首领有官长，他们每个队有七个祭司吹号，还有八个利未人的音乐家在领唱。所以他们不仅是单单的走啊，他们还要怎么样？还要应该唱诗啊，还应该要祭司，还要吹号，所以大家可想这个场面啊是多么隆重。等下我们看，你看那张图片哈，就看这个哈，以斯拉一队，尼西米一队，他们你看后面这个官长啊，首领、百姓，这个真是很盛大的庆典哈，这个是告成之礼。好，我们看到哈，他们为什么就在阳门这边汇合呢？他们怎么不到东门那边，不到马门那边汇合呢？因为阳门那边怎么样，他们进去之后能进到哪里啊？能进到圣殿里是吧？所以大家看那个阳门那个箭头就指向圣殿。也就是说这两个队伍他们汇合到阳门那边之后，他们就一起的走到圣殿里面， 来举行这个也算是告成典礼的另外一部分。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想一下，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为什么两队要在城墙上走，要吹号，要唱诗呢？这是因为什么呢？我们可以想，如果这个城墙是我们是其中的一员哈，我们参与了这个建造，当你走在这个城墙上，你会怎么样？如果当时你是参与了那个添砖加瓦的人啊，你参与了修建，你走在上面，你肯定会心潮澎湃，哇，很激动，很兴奋，是不是？就像我们啊，做好了这个工作，哇，我回忆起来，哎，经历了很多不容易，经历了仇敌的破坏啊，经历了一些难处，让我们灰心。但是今天我们城墙建好了，我们在上面一起的来数算神的恩典，我们一起来称谢哈，这个是对他们信仰的一个激励，因为他们在短短的52天就建好了这个城墙，这个真是神的作为。同时呢，弟兄姐妹一样看到尼希米、以斯拉他们这样做呢，用这个告成之礼，也让其他的那些仇敌哈，那些仇敌要看一看，因为他们那些仇敌还在呢，他们不是就城墙建好了，然后他们就看着城墙建好，他们就跑开了，不是，他们还在看他们呢。所以犹太人他们就用这个方法呢，会得到欢心，得到鼓舞啊，然后他们就非常的高兴，这是给仇敌的一个让他们也看到神的作为，看到他们信仰，他们的灵性得以建立起来。好，所以他们到圣殿的时候呢，他们就汇合了这个两队呢，最前面呢是称谢的人，然后呢后边呢就是这个首领的一半，最后边呢是吹号的和奏乐的好，我们看哈。那当我们再往下看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说他们做了这个典礼之后，然后第43节说他们就献大祭而欢乐。什么意思啊？他很高兴啊。很高兴是因为什么呢？他们献祭。弟兄姐妹，他们奉献给神的祭物，他们献给神，他们欢乐。再往下看哈，因为神使他们大大欢乐。弟兄姐妹，你看到什么呢？让神的心意得到满足。神就赐给人欢乐喜乐的心，人也得到喜乐，得到满足。然后呢，他们大大欢乐到什么程度呢？43节，我注意一看哈，说连妇女带孩童也欢乐啊，不仅这个男丁欢乐，大人孩子、妇女孩子也都欢乐。欢乐到什么程度呢？甚至耶路撒冷中的欢声听到远处，哇！弟兄姐妹，我们很羡慕他们吗？哇，这种欢乐是举国上下的这种欢乐呢是传到很远的。他们为什么很欢乐呢？因为他们称谢神，他们献祭给神，他们侍奉神，所以他们在神面前得到喜乐，神的心得满足了，那人的心也得到了喜乐。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就想到，如果尼希米希就停在这边，是不是挺好的？这个结局就很好吗？这个声音就听到远处了，是不是就很好了呢？这是我们的想法。我们看到呢，他们不是只停留在这个欢乐的声音当中，他们接下来会有什么呢？有具体的作为，就是他们在圣殿当中哈，他们怎样做，他们要有各种职责。比如说第44节到第47节，他们有管理献上之物的这些奉献之物怎样去分配哈，让祭司和利未人他们可以这个专心的服侍神。然后呢，第45节到第47节呢，他们又分配所当得的物这些呢怎么去分。所以他们不是停留在那个欢乐的氛围当中，他们接下来就有具体的做法。这个做法呢，就是每个人各尽其职的，应当做什么就去做什么，然后呢他们就一同的服侍神，这样呢神的心得到了满足那今天我们想，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人生怎么样呢？ 我们的人生有没有是满足我们自己，还是满足神呢？今天我们在神面前有这份信仰，我们是为了说，哎，只是我们自己有需要，我们得满足，还是让神的心意得满足呢？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二十节说，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造成显大。就是让基督在我们身上能够造成显大，让我们活着就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这些神的百姓，他们大大欢乐，是因为他们跟神有一个很正确的关系，他们的灵命得到了重建。在威斯敏斯德这个小教理问答当中哈，这里一开始就讲到说，人的首要目的是什么呢？我们人生首要的目的是什么呢？这里的答案就是说，是荣耀神，以他为乐，直到永远。所以就说，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今天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让上帝在我们身上得荣耀，这是我们最终的目标。而且我们要永远以他为乐，直到永远。这些神的百姓，他们没有只是停留在那个欢乐的氛围当中，接下来他们要各尽其职啊，他们要啊这个有具体行动上的落实，然后呢，他们使神的心意得到满足，那他们就满心的喜乐。最后呢，我给大家看这个图片哈，这个是海外校园的一本啊书刊哈，叫《举目》，他这里说到哈，他说是跟随基督是以上帝为中心的世界观、价值观和生活方式。那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呢？我们脱离人本、进化、自我的世界观，认识到呢，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的。那也脱离呢，以价定值的这个价值观，那建立什么样的呢？爱神所爱的、恨神所恨的这个判断的标准。那我们也还有个价值观是什么呢？让我们脱离世俗虚华的生活方式，追求真实丰盛的生命。所以我们信耶稣，我们得享主的生命之后，我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我们的生活方式都应当有所改变。原来是以世界为中心，以自我为中心，但是我们跟随基督之后，我们要过以上帝为中心，荣耀神作为我们生活的目标。好，最后我们来看，我们说归回在参加典礼的祭司和利未人，他们在信仰传承上成为我们的榜样，他们持守自己的信仰，把信仰一代代的传递下去。那他们也是以感恩称谢作为基调来举行这个告成之礼啊，使百姓的灵性呢得到复兴，也让我们呢常常以感谢、赞美、奉献来到神的面前，也使得我们就可以得享从主而来的喜乐，以神为乐啊，我们一生都是为了见证神、荣耀神，让我们成为神的啊福音的使者，成为别人的祝福。好，我们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保守带领我们上面的时间，主，我们看到当年的以色列人，这些犹太人啊，他们有这样道成的真理，他们的灵命得到重建。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以赞美、感谢、奉献为祭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使我们信靠主耶稣，让我们的人生又不再一样。我们跟随主耶稣基督，我们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我们的生活方式啊，都有所转变。主，使我们能够在生活当中为你做荣美的见证，也引领更多的人来到主的面前啊，能够啊与我们一同的来敬拜你、来仰望你，一同的来奔走天路。主啊，你带领帮助我们，带我们又可以有一个感恩的心啊，使我们常常称颂主的恩典，也让我们能够紧紧的跟随主。无论外面的环境怎样，我们乐意服侍主，跟随主走前面的道路。谢谢你的恩典，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